今天是常年期第34个主日，耶稣君王节。今天是教会礼仪年的最后一个主日。每年这个主日庆祝耶稣普世君王大节日。新的礼仪年是每年在降临期的第一个主日开始，就是下个主日。教会是根据天主救恩历史来编排礼仪年的。降临期是纪念人类等待墨西亚，就是救世主的来临。不但是以色列，整个的人类都渴望天主在耶稣基督内计划的救恩。礼仪年的第二个阶段是圣诞期，以后便是按照耶稣的生活分配为四旬期以及复活期。常年期是纪念教会获得了基督的救恩，在旅途中根据信仰而有的生活，这是教会自己在世界上的历史。常年期的最后一个主日就是今天，庆祝宇宙的君王耶稣基督，他是原始也是总结。他将光荣的来临，完成救恩的历史，他的神国万事无疆。今天的福音启示我们，耶稣基督是怎样的君王，也教导我们作为他的子民应当怎样的生活。整体来讲，耶稣君王的子民应当为别人服务，别人饿了给他们吃，别人渴了给他们喝，别人无家可归收留他们，别人衣不遍体给他们穿，有人患病去看顾他们，有人坐牢探望他们。但是为什么基督对他的子民要有这样的要求呢？只有一个理由，在比喻当中清楚地指出来了。另外一个理由在比喻当中却没有指出。我们先来说明今天福音比喻当中所没有指出来的理由。耶稣君王要求我们为别人服务，原来他自己便是一个为别人服务的君王。耶稣基督教我们怎样做的，他通常自己先做。只要打开整本的福音，谁也不能够否认耶稣时时处处为别人服务。许多当时自己无能为力的或者被社会唾弃的人，都是耶稣服务的对象。被当事人视为罪人的税吏，耶稣召叫他们中之一的为门徒，而且同他们同桌共餐。被人轻视，甚至要被人用石头砸死的罪夫，耶稣宽恕他们；赖病人，他洁净他们；附魔的人，他释放他们。总而言之，耶稣是为别人而生活。事实上，他自己也说：“人之来，不是受人服侍，而是服侍别人，并交出自己的生命为大众做赎价。”最后一句话表明他的被钉而死，也是为人服务，因为他宣讲天国的喜讯，受生殉道，所以耶稣是以一种非常特殊的方式来作为君王的。外邦人的君王是指责，是管制，可是耶稣在人民中间却是服侍人。那么既然基督君王是一个，他的特色是服侍别人，我们不难了解，他要求灵洗敬教，分享他王权的信友，也要为别人服务。至于基督君王要教友们为别人服务的第二个理由，就是他清楚地说出来了，他自己神秘性的临在于小兄弟的身上。这里所谓小兄弟，就是指 在那些急需要帮助的人当中的人。凡是给那些小兄弟当中一个所做的，就是给基督君王所做的。这是基督的话，我们应当相信。基督徒的一切的行为都是为主耶稣做的，但是更有一种直接的坐在主基督身上的，一切的善行也都是发生在基督的爱心。有三个德国小孩，他们的年龄是6岁、8岁、10岁，他们要到美国去寻找他们的父母，一个朋友就送给了他们一个本子，记载他们的目的地，在第一页上用法文、德文和英文各写了一段话。他说：孩子，如果你们遇到困难，就站在那里不要动，把本子打开，一定有一位好心人会帮助你们解决问题的。所以这些三个小孩子从英国到了纽约，然后才从西岸跑到东岸，他每一到的地方都受到很好的礼遇，而他们也会遇到困难，他们就把本子打开，终会碰到有人伸出了帮助的手。那么这个人家都奇怪，这个本子上到底写了什么话呢？就是马窦福音第25章耶稣所说的一句话：我尊重的告诉你们，无论什么时候你们在我弟兄当中一个最卑微的不做到的人身上所做的这些事情，就是为我所做的。这句话竟然把这个三个小孩子平平安安的从德国带到了英国，又从英国送到了美国，又从美国的东部送到了美国的西部，最后找到了他们的父母。有一个虔敬爱主的老弟兄，夜里梦见耶稣曾经多次来拜访他。这位老先生从梦中惊醒，非常的高兴，于是计划如何在明天宽待耶稣。他预备了许多的美食和珍贵的礼物，等待耶稣的来到。直到天黑，耶稣还没有来，等着等着，他睡着了。在梦中，他看见了主耶稣招呼他，并且谢谢他的招待。这位老人家纳闷地说：主啊，我等了你一天，你都没有来，为什么还要来谢谢我呢？主耶稣说：我今天3次到你的家里，我就是喝你热茶的邮差，吃你美食的乞丐，收你礼物的孤儿。还有一个才能跟艺术非常杰出的富翁，在人世间享受了荣华富贵以后，终于过世了，他的灵魂也就飞到了天堂的大门口。守门的天使看到了富翁，就把大门一关，拒绝让他进去。富翁很不甘心，他对天使说：我一生从来没有做过坏事，你为什么不让我进去呢？天使马上反问富翁说：你一生做了什么好事呢？富翁说：没有。天使又说：你没有做好事，所以不能够让你进来。天使说完了以后，便无情地关上了天堂的大门。这里耶稣说了一个最生动的譬喻，其中的大意已经十分的清楚，就是天主将要按照我们对待别人的需要的反应来审判我们。天主的审判不是根据我们所积累的知识，也不是根据我们所获得的名声，或者根据我们所拥有的财富，而是根据我们所给予人的帮助。这个譬喻还教导我们这种帮助必须怎样。第一，必须学习在小事上面帮助人。耶稣所提到的事情，给饥饿的人 一餐饭，或者给口渴的人一杯水，接待客人，使病人愉快，拜访求返，那是每个人都能够做到的事情。所需要的不是施收千万磅的金钱，或者在历史的年鉴当中写下了我们的名字。他只要求我们每天所遇见的人给予一点小小的帮助而已。没有一个譬喻这样给一个最平凡的人打开了到达光荣的道路。所以一个富人帮助一个穷人是在今世，而穷人帮助富人却在来世。所以当我们帮助人的时候，我们应当心里感谢他们给我们机会去侍奉天主。所以我们如果给一个便当给一个乞丐的话，我们不要摆出一个世俗的样子，用着傲慢的口气说，来，我来赐给你。我们应当感谢他给我们一个机会能够这个侍奉天主。所以还是这句话，我们在一个乞丐的面前，我们好像是个富有的人，但是富人帮助穷人是在今世，穷人帮助富人却在来世。第二，我们必须毫不计较地去帮助人。那些帮助人的人并没有想到他们就是帮助了基督而立下了勇功，他们帮助人是因为他们不能不去帮助人，很自然的、本能的、不计较的反映的爱心的行为。从另一方面来说，那些不帮助的人整个的态度就表明，他们会说，我们如果知道你是耶稣的话，我们一定会十分乐于的去帮助你。我们以为你不过是那些普普通通的不值得帮助的人。直到今天还是有这样的人，只要能够得到赞美，只要能够得到感谢，只要把他的名声传出去，他们就愿意帮助人。可是像这样的帮助并不是真正的帮助人，而是在维护自己的自尊。像这样的帮助并不是慷慨，而是乔装的自私。所以天主所赞许的帮助，这是为了助人而助人，并不是计较酬报。第三，耶稣给我们立下的一个奇妙的真理，一切给予人的帮助都是为了帮助耶稣基督，凡是不帮助人的就是不帮助他。这怎么可能呢？如果我们真正想要获得一个做父母的人的欢心，如果我们要使得他能够真正感激我们，最好的办法就是帮助他的孩子。天主是伟大的父亲，讨天主欢心的方法就是去帮助他的儿女，也就是我们的人类同胞。有两个人发现这个比喻当中的福分实在是真实的。第一位是亚西西的 Francis， 他富有财产，出生于名门贵族，但是却闷闷不乐，他认为人生是不完全的。有一天他骑着马到外边去，遇到了一个患马蜂病的人，在病痛的折磨之下，使他的样子十分的讨厌丑陋，令人作恶。 Francis 感动了，他马上从马上下来，用伤悲围着的抱着这个可怜的受苦者。当他有两个双眼看看这个人的脸的时候，在他病房中的马蜂病人的脸突然变成了一个基督的面貌。另外一个是多尔的马丁，他是一位罗马的兵士，也是一位基督徒。在一个寒冷的冬天， 当他要进城的时候，一个乞丐拉住他，求他施舍。马丁身上没有钱，但是乞丐却冻得浑身发紫而颤抖。马丁只能够把他所有的给他，他脱下了一个破旧谋生的军服，用他的剑割成了两半，把其中的一半给那个乞丐披上。那天晚上他做了一个梦，他看到了天上天堂和所有的天使，还有耶稣也在他们中间。耶稣就是穿着那件半件的罗马的军服。有一个天使对他说，主啊，你为什么还要穿上这件破旧的衣服呢？是谁给你的？耶稣温柔地回答说，是我仆人马丁给我的。一个人要向别人表现爱的方式很多。过去的时代，一个美国人带了一面镜子到女家去相亲，把镜子朝天地摆在桌子上。如果女朋友没有去动那面镜子，表示情况良好。如果那个女朋友把镜子翻过来，那么年轻人就知道她被吹掉了。在现在的社会里边，糖果、珠宝、鲜花都是送给情人的表达爱意的最佳的礼物。现在我们来讨论一个比较严肃的问题。既然天主拥有青山上的牲畜，他既然不饿也不渴，可以说一无所缺，基督徒要用什么的方式来表达对天主的爱呢？主耶稣了解这个难题，所以他告诉我们一个秘密，就是我们可以从对待我们的同胞的态度来表达对天主的爱。我们可以供饥饿的人吃，供赤身露体的人穿，对人表示关心，对最微小的一个也以爱来相待。天主都会一一的计算我们所付出的爱心，我们不要把这个机会白白的让它溜走。在给帮助同胞的时候没有表现出我们的爱心，这是对天主构成了一项侮辱。虽然我们并不是靠行善来得救的，不过我们如果不行善，那么我们是否正确的朝着天上的道路走去呢，就成问题了。因为行善是我们跟天父之间关系良好的这个外在的形式。在今天普世君王节，我们应当相信除他以外无人是谁，绝无救援，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字可以使得我们赖以得救的。阿们。